临朝韵酒馆木林列卷，我是走韵，
我是昭昭，
我是老派。
昭昭呢只会出现一小下啊，他后面再返场。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鬼谷子。战国时代群雄争霸，诸子百家应运而起，这其中呢就有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人称鬼谷先生，是我国最早的游说理论大师，被称为纵横家鼻祖。他的游说理论呢被编成书籍，就叫鬼谷子。不了解鬼谷子这本书的朋友啊，光看名字可能还会以为是什么算命啊、风水啊、奇门遁甲之类的玄学。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在公园的书摊上，鬼谷子呢也经常和周公解梦、风水大全摆在一块儿。但这本书啊和玄学真的没有太大关系了，内容也非常具体，是讲呢如何通过揣情、谋议、谋略、决断等达到知人、控人、遇事、治事的目的。但是呀，鬼谷子一书由于太过于专注实用性，丝毫不掩饰呢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心思，外加上战国时期有些纵横之势，缺乏坚定的立场，有在各个君主间反复横跳的情况，所以自秦开始，后世统治者乃至大多数文人士者都把鬼谷子及其理论视作卑鄙之物，鬼谷子一书呢也成了传统观念上的禁书。再说鬼谷子的作者啊，作者呢其实一直以来都存有争议，不过目前主流的看法是，鬼谷子一书并不是成于鬼谷先生之手，而是由其弟子或后人在鬼谷先生写的散篇的基础上整理增补成书。后人知道这一学派源于鬼谷先生，故名之曰鬼谷子。鬼谷先生呢生卒年不详，家世未知，甚至本名也不确定，只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所以自号鬼谷。关于鬼谷先生的传说呀那就太多了，自西汉以来关于其身份有很多种说法，纵横家、军事家、谋略家、隐士、占卜大师、道教神仙等等啊。关于鬼谷子的记载呀也很多，能叫得上名字的呀有鬼谷子先生占气、阴符经、鬼谷子著、鬼谷子天随灵文、象长金龟卦等等。那叫不上名字的呢就更多了，各路道士、方术、托名鬼谷子撰写的坐尾天书、占卜命相之书数不胜数了。于是各界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神仙界就说啦，鬼谷子是道教的洞府真仙，位居啊第四座左位第十三人，被尊为玄威真人，有隐形藏底之术、混天移地之法，能脱胎换骨、呼风唤雨、预知凶吉，能撒豆为兵、斩草为马。占卜界也说了，早就有文记载，相命多为看手相、看面相、摸骨相等形式，还有算命、抽牌、测字等，占吉凶的算命者多为盲人，信奉鬼谷先师。甚至明朝的浙江一带还有广为流传的一种占卜法叫卜造法，传说呢这卜造法就源于鬼谷子。卜造法怎么卜呢？在元旦之夕置香灯于灶门，点香点灯，在锅里盛满清水，放一把勺子在水面上，恭敬跪拜向灶神祷告，随即拨动勺子让它旋转，勺柄停下后所指的方向就是出门的方向。此时呢人们怀里揣着一面镜子出门，密听人言，你听到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占卜的结果。纵横界也说了，说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都是他的学生，公孙衍等策士呀也用鬼谷先生的理论从布衣升至卿相，所以纵横界的鼻祖呀必是鬼谷先生是也啦。那历史上真的有鬼谷子这个人吗？或者说最接近真实历史的鬼谷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开讲之前呀先来个前眼啊，因为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虽说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不少，但写于当时当刻的却是很少很少，多数呢都是西汉以后整理的二手资料， 所以年代呀、人物事迹都有待推敲。近百年来，中国各地也有大量的战国西汉时期出土的简帛，但是呀、这简帛也面临着残缺、真伪混杂的问题，并且部分内容与史记等现有记载矛盾，还待学者进一步研究。那咱们今天呢，要聊的鬼谷先生及其弟子，就先以史记为主要参考来讲。先说鬼谷子是否真的在历史中存在呢？咱们按照最早最先的原则，看看史书上对于鬼谷先生最早的记载。张仪者，魏人也，史常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是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这是现存关于鬼谷先生的最早史籍记载，出自史记张仪列传和史记苏秦列传。从司马迁记述的口气来讲啊，他的语气是很坚定的，毫不怀疑鬼谷先生的存在，所以可以相信鬼谷啊是确有其人。那很多人的疑问就在于，既然鬼谷子是真实存在的人，又身为苏秦张仪的老师，那为何史记未单独列传呢？而同时期的历史典籍中也无过多关于鬼谷子的记载呢？后世学者呀，就大多猜测到，鬼谷子在当时很有可能是一位隐士，他隐居于世教授学生，并不抛头露面参与政局，所以战国时期呢，并没有关于他的太多记载。他的两位学生学成后，在战国搅动起一番风云，这才让世人知道有鬼谷先生这号人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秦之后独尊儒术，世间呀对纵横学说、纵横家早有偏见，导致这种文化学派入不了主流。那鬼谷先生这位不入流的创始人，自然得不到正儿八经的记载了。在史记中，司马迁称之为鬼谷先生。那先生一词啊，在战国时期可以指德高望重的长辈，也可以指老师，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认为鬼谷子是一位有知识、有德行的人。他收受门徒，教授游说、驾驭人心之术，所以鬼谷子为一位隐居的纵横学家，这种说法呀最为可靠。传说呀，鬼谷子的弟子呀是有很多的，但是呢，正史里能确认是鬼谷子弟子的呀，也只有苏秦和张仪。那这两位游说的手段是什么呢？苏秦参与战国时局，采用的呀是合纵的策略。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小国嘛，联合起来牵制强国。张仪呢，则采用连横的策略，势一强以攻众弱，就是以秦国为中心，采用策略逐步消灭、吞并各小国，达成最终的统一。这两人一纵一横，你来我往，就构成了战国时期外交叙事的主线。当然啊，也有记载说这苏秦啊其实是晚于张仪的，二人啊从未在同时空对决过。不过众说纷纭，史学界啊都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咱们还是先以史记啊作为讲述的参考。讲到这儿呢，如果不太了解历史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有疑问，这战国时期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局呢？为何苏秦、张仪两个普通人就能靠个人的力量去搅动整个朝代的格局变迁呢？春秋战国时期啊，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所谓乱世，就是由于周天子已经失去了统治的权威，而诸侯却势力强大。周王室无力管控天下，致使诸侯之间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征伐和兼并。虽然在政局上乱成一团，但在思想上这又是一个百家齐放的时代。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氛围相对自由活跃，加之那时候呀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复杂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 就出现了咱们中学课本里都学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时，数十个大小诸侯林立，由晋、齐、楚、秦几个老牌大国主导格局。到了战国时期呢，各诸侯经过连年战争吞并，最终形成战国七雄对峙的局面啦，也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当时主要的政治外交手段啊，就是合纵和连横。合纵这个战队啊，虽然有小胜啊，但是由于内部矛盾重重，互相猜忌，各国的国力啊是持续损耗的。那连横呢，就是以秦国为主，用策略不断拉拢搅乱各诸侯，不断分化六国，逐一击破。结局啊，咱们都知道啊，就是这个连横战队赢了。秦王嬴政继位后呢，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于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战国时代啊正式结束了。那宏观上大面上的局面是如此，咱们呀再来看看细节。这两位纵横家苏秦和张仪是怎么走上游说列国的这条路的呢？战国时期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嘛。这样动乱的社会自然会触动有识之士的心灵。战国时期没有科举制度，那来自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们，或是有能力但无权势后台的学子们，如何发挥能力参与到政权当中呢？当时呀，大致有这样三种途径。第一呢，就是游说呀，比如像张仪、苏秦等人。第二呢，就是征战立功，比如孙膑、白起等。第三呀，就是走举荐这条路，如贵族向魏惠王举荐商鞅等。那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哪种是最容易入门的呢？啊，那肯定就是游说入室了。而且啊，这游说风险也小。你要是征战立功呢，一，你得有那真本事立功；二，你还得有命能在战场上活下来。你要是走举荐的话，那平民百姓很难有渠道和机会啊。故而很多有志之士都会采用游说这一办法入仕。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战国时期就诞生了一种从业人员众多的特色职业，就是策士。咱还别小看这策士，他们虽然无权无势、无兵无产，却能够奔走于大国之间，靠什么呀？就靠这一张嘴。这嘴一开一合，既可使各诸侯化敌为友，又能令其相互反目成仇。苏秦和张仪就是这样的策士。苏秦站在六国这一边，他游说燕、赵、韩、魏、齐、楚，点名各诸侯国呀，单独抗秦必亡，只有联合才能自保。在苏秦的游走推动下，六国达成约定，只要有一国遭秦攻打，其余五国就会共同出兵救援。这一策略使得秦国十余年不敢出兵。那张仪呢，他选择呀主要辅佐秦国，他以连横对策打破六国合纵，先拉拢临近秦国的韩和魏，让他们依附秦国，说服韩、魏和秦一起攻打其他盟国，再离间齐、楚两大强国，破坏强强联合。在多次瓦解合纵后，六国之间相互猜忌，以此攻法，最终啊秦统一天下。就在这个游说和博弈的过程当中，就促成了纵横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啦。在后世的定义当中，纵横学派是以战国时期形成的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外交策略学派，起源于合纵连横的外交实践，以口舌辩论为主要手段化解军事冲突，同时呢，也使得出身卑微的平民能够通过游说参与到政治当中。有了纵横学派，自然就有了纵横家的概念。纵横家是战国诸子百家之一，在战国激烈的社会变革期间呀，纵横家们积极参与政治、军事、外交，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但他呢，也是诸子百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特殊在哪儿呢？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都曾就人性、社会、政治等等方面著书立说，各说各有理啊，展开了激烈辩论。但总的来说，其余学派大多属于坐而论道，唯有这纵横家们呀，是纯纯的实践派，他们毫不掩饰真实目的，并且最后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诸子百家中，纵横家呀，可谓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学派了。不过，纵横学说的地位并不高，尤其是秦汉以后，它与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最后世总是批评纵横家，说他们不择手段，立场不一，没有原则。咱们熟悉的柳宗元就评价说，鬼谷子后出而显立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亦其不道。明初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宋濂也评价说，鬼谷所言百合勾钱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志，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愤，天下用之则天下失。可见鬼谷子呀，以及他的游说理论并不被后世所认可，这也导致鬼谷子这样一部先秦时期仅存的关于言谈辩论技巧的理论著作被后世埋没忽视了上千年。而鬼谷子的两位弟子苏秦和张仪呢，也因为运用游说理论治世，他俩这形象啊也不好。在不少人看来，苏秦和张仪既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也没有社会理想，只不过啊是稍显成功的说客而已。甚至后世呢，在提到苏秦、张仪的名字时，常常会写到苏秦之流啊，张仪之流啊，是轻蔑了。不过汉朝的宗室大臣刘向在《战国策·序》中为天下的纵横策士做了辩解，他写道啊，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事而为资，据实而为化，故其谋伏及持轻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邻国教化兵革救急之事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其策易治，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这里面说的高才秀士啊，指的就是纵横游说之事。刘向在这儿就说了，战国时期的君主们呀，大多德行浅薄，所以谋士们只能勉强依托那乱世制定方略。这些策士们的谋略虽不能用来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却是危局时的权宜之计。这些策士们都是才智出众的人，他们揣度君主的心思，献出奇策，让危险转为平安，这一点呀是值得赞赏的，所以他们的谋略也都值得呀看一看。我个人的看法呀，如果从这个宏观思想体系的创造，或者咱们说这个从这个道德制高点啊大意上来讲，纵横术与儒、墨、道、法相比，确实呢缺少深刻的学术观点和缜密的思维体系。而且啊，说白了，这鬼谷子的内容在先秦诸子中也不见得有多么多么的高明，但是他们的实践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孔、孟、老庄等思想家们所无法企及的。说回鬼谷子这个人呢，尽管历代的典籍关于鬼谷子的记载千差万别，咱们一开始也提到了啊，什么牛鬼蛇神都假托是鬼谷先生所写，不过现在来看，可以确定鬼谷子啊确实是战国时期的真实人物，并非天外来客，也非不老真仙，而是纵横学派的开山鼻祖。而战国的时代特征其实也能反向论证鬼谷子的存在，战国时代游说之风盛行，游说之势纵横天下，那社会发展到这儿了，必然就会推动游说这一行为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鬼谷子的思想出现在战国是再合理不过的了。再来联动一下韩非子啊，韩非子是战国末期的法家集大成者。何为法家呢？简单来说啊，就是靠制度强国。 法家也会游说君主，只不过目的呢，并不是外交博弈，而是推行自己的治国方略。为什么想提到韩非子呢？是因为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说南》，这篇呢也入选了中学课本啊。大致内容就是说啊，游说进言啊很困难，首先就难在知君心，君心不可测嘛。韩非子还在文章中说了，游说有七种风险，就比如谈话中你不小心触及了君主的隐匿之事，或是知晓了君主行事背后的真实意图等等。所以啊，他认为在君主专制下想要直言进谏真的太危险了，唯有先懂人心，外加善用话术，才能保全自身，进而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这件事儿啊，在战国时期是一件公认的很难成功的事儿。那在当时有那么多人都试图通过游说施展才华，这事儿又这么难，那怎么办呢？此时就有一位鬼谷先生，他站出来了，他给出了游说的系统理论，而那些呀，正是当时的人们所迫切需要的真正实用的理论学说。那又有一个问题啊，就说这当时除了鬼谷子，就没人在研究这游说理论了吗？其实当时呢，也有一些文章典籍谈到游说之法，只不过大多都是单篇的论述，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除了鬼谷子之外，纵横家的主要典籍还包括苏子、张子、战国策，但是苏子共31篇全书散佚，张子10篇也是全书王佚。战国策呢，虽然记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张和策略，但全书啊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所以鬼谷子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纵横学说的系统理论书籍了。再多说一句啊，我觉得鬼谷子和韩非子在对于游说这件事的看法上是非常不一样的。韩非子虽然没明说啊，说不让大家去游说，不支持大家游说，但是他字里行间都在说这个事难呀。话里话外，我觉得韩非子是不推荐游说这件事的。反观鬼谷子就不一样啦，他在文章中基本上不提困难，直接就告诉你怎么干，干就完了。那这鬼谷子到底教大家怎么干呢？咱们就来聊聊这鬼谷子的大概内容。鬼谷子分为上中下三卷，原为14篇，现存12篇。从谈话的节奏，洞察对方的反应，提前察知破绽，探破对方的想法及隐私，如何向君王进献计策等，系统论述了游说之法。我呢读了一下白话文版本的这个鬼谷子啊，还专门找了本带配图的，所以读起来还算顺利。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谈谈感受。我呢就选这12篇当中的3篇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篇的名字叫做百合，是鬼谷子的开篇之作。百之者，开也，言也，阳也。合之者，闭也，谋也，阴也。阴阳其合，终始其义。这个百呀、就是开啊，就是让对方要开口，要言说，这个呀是属阳的。合呢就是闭，让对方闭口，让对方沉默，这呀就是属阴的。这一开一合，一阴一阳，既是世间万物运转的根本，也是鬼谷子的中心思想。我个人的理解啊，这谈话间语言呢要能够开合有道，张弛有度，或开口你这或不开口，不停变化间啊，就是对方的真实想法暴露出来。除此之外呢，鬼谷子还提到说，这谈话的内容也有阴阳之分，具体点来说，哪些是属阳的呢？鬼谷子说，长生、安乐、富贵、显名、爱好、财力、得意，这些内容啊就是阳性的，我们可以用这些美好的、令人向往愉悦的语言说动对方做事儿。那哪些是属于阴的呢？死亡、忧患、贫贱、苦辱、气损、失意、行路， 这些内容啊是消极的，是阴性的，我们可以用这类令人厌恶的语言去威胁对方停止计划。游说中运用这百合之术时，首先就要确定对方是喜欢阴言还是喜欢阳言。我们呀就用卑下的阴言去打动小人，用崇高的阳言去说服君子。这第一篇啊，说实话呢是有点子这个哲学味道的啊。这阴阳之道呀，我体会的其实不好啊。理科生就是对这些哲学这方面确实是体会的不好。不过呢，这一篇就让我联想到一个词儿，前一阵咱们杂谈的主题阴阳。派，你有没有想过，就为什么要管那个行为叫做阴阳呢？
阴奉阳违，想到这个死了。
反正我就感觉，他就是在这个语言一开一合之间，就是想要暴露你真实的想法，要激发你说出一些奇妙的话
啊，使对方恼羞成怒。
有一个词儿叫唇齿舌喉，就是你用哪儿发音，这个字就是哪儿。
唇，
就是用嘴唇。接着说阴阳那事儿，你想，这别人阴阳你的时候，你看他那话，或阴或阳，或阴阳结合。这阴啊就是话里话外说你，哎，你这都不行啊。阳呢就是语气很怪的夸你，你也不知道是真夸你还是假夸你，但是啊你一听就产生了心理波动，你这一波动，你冲动或紧张之下就把真实想法啊说出来了。
哎，我觉得这套用在审讯室是最合适的。我估计那些审讯室的审讯方法可能学习的这个鼻祖啊就是从鬼谷子这儿流出来的。开篇它不仅在抽象啊形而上的方面有这个含义，然后它在实践方面也很有实用性，所以这个开篇就定下了一整个基调吧，就是我这本书不仅是作用于实践的，而且我其实是有一套理论知识体系在的，就是让人觉得很可靠很安心。
心理学。
嗯，心理学。
而且呢派是传话筒是吧，因为招这期嗓子哑了。而且你知道我还联想到什么吗？我觉得虽然这些话说起来很白啊，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爱听，觉得尤其是在工作当中与人交往的时候，真的就是要跟老实本分的人，你就要跟他说一些美好的向往，比如说咱俩一块干这事儿，你也能好我也能好，咱们能达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儿。你跟这种君子去谈事儿的时候，你说这些积极的话，我们共同谋划一个美好的前景，这个事儿是能成。但是呢，你如果要合作的这个人，你会感觉到他比较阴险，或者是心思比较沉重，你跟他谋划那些阳光大道确实不好使。但是呢，你可以跟他同流合污呀，你说，哎，咱俩一块干这事儿，能把那谁谁谁搞趴下。
嗯，就针对性发言呗。我再插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对拍马屁的行为特别的
不
耻。对，其实我现在觉得这并不是一种拍马屁，当然也有人是出于纯拍马屁啊，但是拍马屁您换个角度去想，它其实是一种让对方听起来，听这个话听起来舒服的一种说法。有的时候你把这句话换一个语气或者换一个讲法，可能对方心里就会舒坦很多，对方就自然而然会接受你的一些意见。所以我觉得挑好话说它并不是一种
讨好，
对，有一种奉承的行为吧，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实际作用在的。
鬼谷子的第二篇啊叫做反应，反就是反复试探，应就是回应。反应这篇呢就是告诉你要有意识的刺探对方，说话办事呢要听话外之音，察不言之言，用老话说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当你啊想探取对方的实情的时候，你首先要掌握好分寸，做到既察言观色又不过分显山露水，要敏捷地捕捉到对方内心的起伏和情感变化，再在适当的时机投以作为诱饵的话，有目的地激发对方发言。但如果你发现对方的发言并未吐出实情时，就改变策略，比如故意提出一些反对的观点，刺激对方说出实情。再比如，如果你发现了他言辞中有一些前后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就抓住纰漏马上反问他，对方一紧张啊，就会露出真情了。
你知道这一段让我想到了什么吗？就是谈恋爱。你不觉得这很像恋人未满那种暧昧期的博弈吗？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啊。
是你的故事吧？
不是，这是我朋友故事。这个女孩子最近有一个心仪的男孩，这个男孩不太爱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一切都是这个女孩去猜测去推测这个男孩的想法，然后就导致这个女孩非常内耗啊。这个女孩有时候内耗久了就会想摆烂，就生气了嘛，就说你不理我那我也不理你了，所以她就会沉默一段时间，就是有点勾着这个男生去主动的问他吧，然后这个男生还果真的会主动来找她，就问她，哎，你怎么了，你今天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今天语气为什么这么失落呀。这个女孩在男孩主动关心她的时候又会很开心，然后她就会很主动的再去回应这个男孩，他一主动的回应这个男孩，这个男孩又没有那么积极主动了。刚才听的这一段就让我想到了这个男孩和这个女孩之间这种博弈的关系，就是到现在他们两个已经相识了半年了，但是还没有在一起，
还在阴阳博弈是吗？但我就非常阴暗，我真的会在工作当中，但我不是因为读了鬼谷子才知道这个办法，就是我本身就会，
本身就是坏人。
本身就是坏人。哎，但是我觉得上班之后这种东西真的很适用于工作当中。
什么叫做反应啊？其实他这一篇就是教你怎么去回答或者怎么去反应对方的话，能让对方尽快的说出你想知道的事儿。比如说我想在我科长那儿吃个瓜，但我科长人家嘴很严的呀，人家怎么会轻易告诉我一些八卦的事情呢？我就会说，就像鬼谷子说的，你看你要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比如说呢，我们单位可能有一个领导最近犯了点小事儿，但是呢我就特别想探听消息啊，毕竟我这个层次小麻溜，我怎么会有那种高级的消息呢？于是呢我就会跟我科长姐姐说，我说那谁肯定不会被抓吧。就是你说一些反话嘛，
钓鱼行为。
然后因为人的话就是这样，一旦有人反驳你，你就会不自主的会想辩解，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被抓呢，肯定明天就来上班了。然后呢我科长姐姐就会跟我小小透露一下，你明天应该是来不了了。
我会把这件事情转达给我的同事的。
再跟大家分享一篇，这一篇呀叫做飞钱。飞啊，就飞翔的飞啊，就是包扬，钱呢就是钳住控制住你的意思。飞钱这一篇讲的是什么呢？先要用这包扬之词给对方呀夸得晕乎乎，进而了解对方的弱点，控制对方。如果呀你想要招揽闲事为我所用，就要先飞呀，可劲儿的赞扬称颂对方，拉近彼此的距离，使他昏头，他就会对我们敞开心扉。当我们看透了这个人之后，再利用对方的弱点把对方牢牢牵制住。假如呢你要把这飞钱之术用来游说君主的话，那在飞和钱之前还要做一些小准备，要了解你想游说的这位君主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做个背调，再去游说他最关心的事儿。这样呢就能快速用飞术调知他的喜好，再用钱术让他呀按照我们的决策办。这一点呢听起来就坏坏的，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这种人其实还是不少的，
有点像 PUA。 怪不得鬼谷子不讨好。
我觉得这样的人，就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好和你亲近，哎呀可能跟他一起共事会很顺畅，然后觉得他的这个包容度也很高，但是呢往往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很近的拉近和他的关系，你就会和他说一些自己的一些事儿，
交心。
对，对方可能就是在用飞这个法，这个术法啊，他其实可能是故意的去想要探知你，尽快跟你搞好关系，尽快的了解你这个人。他了解你这个人之后呢，他就会知道你的一些弱点呀，包括你有没有什么隐私隐秘的事儿，就会用这个控制你。
读飞前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就是反 PUA 之术。你就得知道有的人靠近你接近你就是出于这种谋略。
鬼谷子一书的最后啊还提到，任何一种单独的技巧都不能发挥作用，要结合应用才能征服听者的心了。鬼谷子的理论啊虽然实用，但在今天看来 其思想学说也确实有时代局限性，比如呢，过分强调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在中华文化仁义道德的大框架当中，这些诡诈金谋之道还是不能被广泛推崇的。
听到这儿，我觉得《鬼谷子》这本书特别像是一个心理学指南，他教你如何去通过先了解他人的内心，然后从而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的一种方法吧。我觉得前面你分享了一个人的评价也是对的，就是他其实是要放在他那个乱世中来看是非常有作用的，也是有他积极意义所在的。但是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嘛。
再来联动一下啊，王者荣耀
这个我熟
对，这个派的比较熟啊。王者荣耀这游戏里啊，也有鬼谷子这个角色了。通过之前呀，咱们讲蔡文姬，包括这期咱们聊鬼谷子，我发现这王者荣耀设计角色是真的有点东西的啊。这鬼谷子是一位什么类型的英雄？是个辅助啊。而鬼谷先生在真实的历史当中也确实是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一个角色。鬼谷子这个英雄的特性是啥呀？是隐身啊，就正好对应了鬼谷先生是一位隐士。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技能设置也非常有讲究啊，虽然我没玩过啊，但是我去看了一下他那个技能的简介，
我已经能 get 到了。
一技能是隐身，鬼谷子让这个玄微子包裹自身，使自己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进入伪装状态。玄微子是啥呀？他的道家仙号就是玄微真人，所以他这个一技能这个隐身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妙啊。二技能是啥呀？你看，一个是隐身，二技能就是控制。他的游说理论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控人和治世嘛。
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所有鬼谷子玩家最幸福的一刻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二技能拉人，把人都拉到一起去，其实是把敌方英雄全都拉到一起。鬼谷子玩家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当对方五个人都站在圈内的时候，然后他一拉就把对方五个人全都拉到一起，然后队友在上，然后对方就炸了，对方五个人就全都炸了。鬼谷子的三技能就是他的大招，每次开启的时候他的友军都会隐身，然后他会有一个配音，就是说上吧，让他的队友全都上。就其实我觉得这样想还是很有意思的。
再来个中药啊，很多人会说鬼谷子可以被归入兵家，甚至呀还有鬼谷子兵法之类的书出版，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鬼谷先生应属纵横家。兵家是专攻战争军事，研究行军布阵呀、战法呀、治军手段等实战军事理论的，他们的目的是赢得战场的胜利。而这纵横家呢，它的核心是外交和游说，是通过口才、谋略、人际的博弈，周旋于诸侯之间，驾驭人心和政治时局。所以鬼谷子呀，属纵横家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啊。但是咱就说，这鬼谷子的内容是否受到过兵家文化的影响呢？这点是不能轻易否定的。毕竟鬼谷子的内容呀，充满了智谋权术，如果对战争没有研究过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实用性如此强的理论的。聊完《鬼谷子》一书，就到了杂耍环节了啊！我选取了元代的一部杂剧，写的呢就是鬼谷先生与弟子的故事。我们三位就来给大家演绎一段。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写的是鬼谷先生与其弟子孙膑、庞涓的故事。不过咱之前也说了啊，正史里能确认确实是鬼谷子弟子的只有苏秦和张仪，这孙膑和庞涓呀是后世附会的传说中的弟子。庞涓夜走马陵道取材自战国时期的齐魏马陵之战。剧中写孙膑、庞涓同为鬼谷先生门生，孙膑有德而庞涓短见博识，但鬼谷先生却令庞涓先下山入室，因为鬼谷先生看出这庞涓心术不正，急功近利，让他呀先下山历练， 自食心术不正的苦果。庞涓走后，孙膑遂得鬼谷先生真传。后来庞涓做了魏国元帅，保举孙膑也在魏国做官。庞涓嫉妒孙膑之才，陷害孙膑，试图造反，使孙膑被越去双足。孙膑受刑后，为让庞涓放松警惕，装疯甚至吃下秽物。后齐国大夫借出使之机将孙膑救出，孙膑出任齐国军师，设计复仇，带马陵道捉杀庞涓，报了越族之仇，后世称齐魏马陵之战。云梦山鬼谷子岭道同上。
前身原是谪仙人，每夸苍鸾夜上真，复引神机安日月，胸怀妙策定乾坤。贫道姓王名禅，道号鬼谷先生，幼儿习文，长儿习武，善晓兵甲之书，能辨风云之气，恐怕人间物色，甘从谷口逃名，在这云梦山水帘洞半道修行，忘其岁月。贫道有两个徒儿，一个是庞涓，一个是孙膑，此二人来到山中寻找贫道，拜为师父，学业十年，兵书战策无不通晓。我观此二人，孙膑是个有德有行的人，庞涓呢，此人是个短见博识、绝恩绝义之人。他两个屡次想要下山求取功名，今日恰逢吉日，我便将二人唤来，问问他们的心意，心中也好有安排。道童，与我唤将孙膑、庞涓来者。
是。
贫道孙膑，燕国人也，兄弟庞涓乃魏国人士，俺兄弟二人一同天到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跟前学业，可早时生光景也。俺两人兵书战策都学成了，今日师父呼唤，不知有甚事，须所走一遭去来。
哥哥，今日师父呼唤俺二人，你说为什么来？应是见俺二人学业成就，转下山进取功名，俺和你见师父，看着谁先下山去。
您两个来了也，唤您来别无甚事，您两个相从十年，学的那兵书战策已都成就了也。目今七国春秋各相吞并，招贤纳士，您两个下山进取功名有何不可？
不知师父意下如何？
待我先试试您两个的智谋计策却是何也。我如今掘个三尺土坑，拿一只木球儿放在这土坑里面，也不用手拿，也不用脚踢，要这木球儿自家出来，我来看看你两个计谋如何呀。
哎，这也不打紧，如今这三尺土坑在山坡上，要这木球儿自家出这土坑来，我只着几个人将着敲诀，从这土坑边开通一道深沟，直到山下，那木球自然顶着沟滚将出来，这般如何？
孙子，您有什么机见？
师父，这木球儿本是轻的，如今挑几担水来倾在这土坑里面，待这球儿将此浮在坑口边上，徒弟再着一桶水冲将下去，那水满了，这球儿自然滚出。
此计大妙。
哼，偏我的不妙。
住，这个也不打紧，待我再来看看您两个智谋如何。我如今坐在这洞中，也不要你扶，也不要你请， 则要你转得我自然出这洞去，你二人现即来。
这个倒有些难，哥哥你先到吧。
师父，您徒弟无出洞之计，则有入洞之计。
哦，怎生是入洞之计？
若是师父立在洞门前，您徒儿也不扶着师父，请着师父，我着师父自然走入洞去。
师父鬼谷心生好奇，主动走出山洞，站在洞口。
哼，我倒不信，我如今就立在洞门前，看你有何计策着我入洞来。
孙膑躬身行礼。
师父，这便是徒弟出洞之计。
此计大妙。庞涓，你有何出洞之计呀？
徒弟也无出洞之计，则有入洞之计。
恰才孙子说了，
偏我的计策不纳，我如今再献一计。师父，洞外有一对虎斗哩。
我每日伏虎了，便斗有什么好看呢？
既然师父不出来，我如今把干柴乱草堆在洞门后面，烧起烟天，抢得师父慌，看你出不出来。
好则好，有些短见。
不使这短见，怎生转得师父出来？
您两个近前来，我且观看您气色咱。我观孙子面色不如庞子，庞子您先下山去吧。
则今日好日辰，辞别了师父，徒弟便所长行也。
师父，今日兄弟下山去，您徒弟告假，要送兄弟一程。
好，你送庞子去到前面杏花村，早些儿回来也。
庞涓入卫，因功封武英军兵马大元帅，为兑现誓言，向魏公子保举孙膑。孙膑至魏，封傅元荣。后庞涓嫉妒其至高人厚，设计陷害孙膑。鬼谷先生忧心徒儿，在孙膑下山时，鬼谷先生设坛为徒儿补命。
如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贫道鬼谷子是也，自从庞涓到魏国，受了武阴君之职，他举荐孙子下山共同为官。贫道观孙膑气色，此一去必有灾难。如今设下个坛场，复起个草人，待贫道登坛，召取诸天神将，看其修旧，便见分晓。道童，坛场设下了也不曾？
师父，坛场已完备多时了也。
香烟燃起，祥瑞云雾缭绕飘散，盘香烟气袅袅上升，直抵云天。
恭请玉清圣境元始天尊，三省六曹左辅右弼，南陈北斗东极西陵，十二功臣二十八宿，九天游艺使者，三界执府使者，本山土地当敬城隍，空虚点寺设庙威灵，文经关照速至坛庭。
鬼谷敲击令牌，边敲边道：
一击天清，二击地灵，三击五雷，万神听令。
鬼谷子行踏钢步斗，念咒洒水之术，说道：
水屋正行，以咒为灵，在天为雨露，在地作泉源，一巽如霜，二巽如雪，三巽天地清净。
随后鬼谷子取过法剑道，
此剑以精金锻造剑身，借真火淬炼成型，乃是玉清教主所赐，专供修道真人施法使用。吾今将来验凶吉，潜心祈请，四职功曹，神剑撇下，修错分毫，急急如律令。道童，剑落在草人哪里？
师父，剑落在草人足上。
唉，孙膑必有越族之灾呀、啊、不伤其命。想孙膑临行那日，贫道曾与他一计，叫他遇难之时逃脱性命。
孙膑计谋不可挡，庞涓空使恶心肠，两个越族之仇何日报，少不得马陵山下一身亡。
鬼谷先生开坛设法卜算的果然没错，庞涓记恨孙膑，假传魏太子命令诓骗孙膑，使得孙膑深夜到王宫外设箭赈灾，随后诬告他意图谋反，魏王震怒，判其死罪。庞涓假意求情，免去其死罪，却下令砍去孙膑双脚。孙膑为保全性命，只得装疯避祸。庞涓见他疯癫失常，便放松戒备。后齐国使者暗中接应，将孙膑救出魏国。孙膑归齐后，出任军师，领兵伐魏，在地势险要的马陵道设下埋伏。他在大树刻字，引诱庞涓举火查看。一瞬间，伏兵万箭齐发，擒杀庞涓，了结昔日冤仇。
《王者荣耀》这个游戏里头也有孙膑这个角色嘛，其实孙膑也是一个辅助，就是也很符合他这个杂剧里头作为鬼谷子学生的设定。还有一点就是孙膑在游戏里也是一个双腿残疾的这么一个设定，王者这个游戏就可能是为了可能是给他美化一下吧，然后给他装上两个小翅膀，其实这一点还是挺可爱的、就是有一点可能让他们并不能说是美化、而是让他们在王者的世界里更加幸福这么一种设定。
要是说这个人物英雄画出来设计出来就是没有脚，感觉也挺难受的是吧？
对。
最后啊，我再来抒发一下我对鬼谷子的情感吧。鬼谷子的理论呢是诞生于战国时代，但直至清代这中间2000年，纵横学派啊，几乎是无人问津的，几乎没人正经研究鬼谷子及其理论。鬼谷子呢，更是被世人冠以隐士、占卜业祖师、道教神仙等等的名号，却唯独呀，把他纵横家的名号给淡化了。鬼谷子一书一直辗转于江湖术士之间，道教、仙家、风水、算卦、相面先生将鬼谷子的学说加以神化，给他注入了许多荒诞的封建糟粕，导致这样一部著作被淹没千年。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不仅是纵横学派，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贬义。像纵横学说还能有一本理论书籍幸存，而很多学派甚至已经完全消散了。从清代开始，有人开始把鬼谷子从箱底翻出来开始研究它，再加上1973年马王堆汉墓被发现，出土了漆木器、纺织品、简帛等大量文物，还有2000多年不腐的辛追夫人遗体。在出土的帛书中有一些珍贵的关于战国后期的历史资料，也包含了很多苏秦的事迹，所以现代鬼谷子的学术研究也正式爆发了。战国风云散去，但典籍犹存，那些先辈们在乱世中摸索出的生存法则确实包含着审时度势、识人明理的道理。作为诸子百家的一脉，作为中华文化里一抹特别的色彩，鬼谷子及其游说奥秘值得我们用心了解啦。
其实我觉得鬼谷子他的学说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讲，就虽然他不能使我们修身养性，就不像其他那种什么老子啊然后庄子啊这种就培养我们的心性，但是他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哪怕是在咱们今天工作上，在这个人情世故上，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而且我刚才听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鬼谷子这门学说是在战国时期是吧，然后他到了秦国统一王朝之后就被掩埋了，等到他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是清朝了，那么就相当于他是在封建王朝建立的开始被掩埋，到了封建王朝结束的时候又被挖掘出来了。那我是不是可以猜想说，就是他的这种学说，他的纵横术其实是不适用于封建统治时期的，而是他在我们当今还是就是具有很大的意义了。
就相当于中国的历史里其实有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恰恰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奇妙的这种
联系，就是命运的感觉。
对，就是鬼谷子包括他的这个纵横的这个学说呀，我其实也不屑于在你这个封建王朝去展露锋芒来，反而呢是在秦之前那个开放的百家齐放的时代，还有像清朝之后我们现在这个
自由开放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对对对，我感觉还是挺神奇的。
嗯，不是时代选择的书，而是书选择了一个时代。
看我干啥？
看你还有没有料可以抖，我帮你说。拜托你说。
行吧，那我们这期呢就聊到这儿。如果这期您还觉得尚可的话，欢迎您打赏支持。那如果您对这个鬼谷子的这些理论啊有一些想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朝韵酒馆都能搜到。那我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朝韵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朝韵酒馆，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反而呢是一部非常实用的书籍，内容也非常巨
对
没事
抑制不住。
道童，与我换将孙膑庞涓来者。
是。
这道童他也是当兵的。
不是，我想到了牡丹亭还是哪个。
是感觉道童这警卫员是吗？你这道童
早知道不当道童了。
文一点儿。
我怎么就来
哥哥。你怎么气泡？一看到这哥哥就想到了那个张飞哥哥，
都是武将的警卫员，站上来一定
俺也一样
连长。